上个礼拜讲传道讲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侍奉，我继续讲合神心意的人大卫。最近呢，美国因为一个白人警察把一个黑人误杀了，然后就先让那个整个美国很多的暴动，很多示威。而且这个浪潮不只是在美国，全世界都反歧视，反对那些的人哈。那其实我们亚洲人呢，来到北美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被歧视的经验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试过没有？譬如说你去超市哈，你去排队要付钱，你看到前面那个员工是白人。他看到一个白人特别好说，说很多话，很好的笑容。然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，那个人笑容就不见了，就打一个招呼啊，good morning，OK，就没了，没话说了哈。那你多少要想，哎，刚才为什么跟那个白人这么多话聊？为什么看到我们没有什么话聊？你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，对吧？那假如你工作哈，你一两个同事都是白人啊，然后你是亚洲人，你知道公司要准备升级一个人的话呢，提升一个人的话呢，你心里面也有数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的可能是同样的背景啊、学历、经验哈，可能你也会想，也不轮到我的亚洲人，应该是白人哈。那不但是社会这样，有时候家里也是会这样哈。我们以前是一个大的家族，住在一起啊，几个婶婶啊，我们都住在一起，跟奶奶、爷爷住在一起。那所以呢，每逢过年过节呢，都很多的亲戚朋友都来我们家吃饭呐、啊，然后就哇聊天哈、啊。但你会发现呢，那些亲朋好友呢，都会找一些在社会上啊有些地位的、有些名望的、有钱的、有势力的人去谈话啊。然后把你这个小伙子完全不放在眼里哈，然后特别我自己做牧师哈，跟那个不信主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们的眼光啊，他们根本不想跟你谈话，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牧师，他们会找医生啊、律师啊、有钱的啊就聊天，跟你根本没有话所说。不但是这样。而且可能在教会也会这样，知道吗？可能我们在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，聚会散会的时候，哦，大家看到有一个，哎呦，有个医生来我们教会了，哦，我们去跟他聊天啦，等等。我们可能都被忽略了，被歧视的感觉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今天在教会，在生命堂，你有被忽略、有被歧视的感觉的话，我真的代表教会向你道歉。我希望你在主里饶恕我们的过犯，因为这种态度不应该存在的。无论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是一个小小的会友，或者你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人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教会的面前，在传道人我们的面前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到歧视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想到这个大卫呢？假如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大卫是一个被歧视、被忽略，而且非常严重的一个人。但神要用这个人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社会、在教会、在等等，我们有权势，但是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在哪里呢？圣经说，撒母耳记上13章。14节到14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现在，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”弟兄姐妹，大家都了解当时的背景，因为扫罗没有听撒母耳的话，他自己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。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撒母耳先知一早就说， 对扫罗王说，神要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代替你了。所以，合神心意这句话是神自己讲的，而且在圣经里再找不到第二个人被形容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只有一个大卫。哎呦，那我们在想，为什么神不找一个很优秀啊，没有什么犯错啊？有没有？你看那个旧约的约瑟，有没有都非常优秀了？那些人为什么不是？合神心意，反而找一个大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，第一个观念跳出来是什么？他有什么好处？对吧？他犯奸淫、杀人，我比他好很多。但为什么他可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透过这几次的讲道啊，主若许可哈，还没被提的话，我们就来看合神心意的人有什么的条件。我们现在今天就来看大卫啊。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啊，谢谢，下一章，啊，刚才我们读过这经文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大卫哈，那个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嘛，对不对？他要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，然后呢，扫罗很悲伤，啊，那个神就说你去耶西的家里告一个人啊，然后他就去了啊，他都说去献。那第六节，那个撒母耳他们到了哈，然后他们的孩，那个耶系的孩子们呢，都在家里了，准备要吃饭哈，准备要吃一个洁净的一个祭，那个很大的一个宴会啊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了，就叫看到第二个长子以利亚，他心里面就说哈，耶和华受膏者就是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母耳的观念。长子一定啊，而且呢，你看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这个以利亚啦，以利亚，他身材也高大，而且他是长子，所以撒母耳一看就是他啊，肯定就是他。但上帝说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。你看一个先知啊。”撒母耳是先知，神重用的仆人，他也有一个很，也有一个传统的观念，长子外貌身材高大啊，肯定是选他啊。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啊，有没有想过为神那个以色列后来厌弃耶和华做君王，对不对？他们都要求要立一个王嘛，对不对？跟撒母耳讲，神就替他们选了扫罗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了，当神为他们选择了扫罗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反对的，没有人说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照圣经所记载，扫罗大能的勇士，又强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一个头。哇，你看到？神为他选了一个，上帝选了第一个王。老百姓看没有话说，不过为什么高大威猛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看到这个，哎呦，很合做君王的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看外貌的，所以他们不讲话。假如上帝第一个选那个王是一个矮小的，哎呦，然后又没有什么什么的话呢？他们就可能说：“哎呀，你看上帝，你帮我选这个干嘛？我们才不要。”或者扫罗，或者第一个王失败之后，大家说：“你看，就是不是君王嘛？神第一个帮他选的君王是完全合乎百姓人的要求，外貌，但神是看内心的。你看第八节以后怎么样？就叫那个拿达啊，第二个儿子经过。”啊，上帝说不是他，然后第三个撒玛经过不是他，也是第十节也是叫了七个儿子从他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都不是神所选的，撒母耳对耶稣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你看看，不但第一，你看到撒母耳一个先知，他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他要找神，要找一个是长子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。你看，第二，大卫被忽略、被歧视，连他爸爸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家里的一个聚会的时候， 吃鸡肉的时候，他都连他的儿子都忽略了。他七个儿子都在吗？没有，也许有八个儿子，偏偏大卫不在。你看看，假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大卫，你会怎么样？他们准备吃那个献祭的肉的时候，家里都要洁净的话啊，都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把那个老妖啊忘记了，他在外面牧养。我相信大卫在耶西的眼中是一个很卑微、很卑微的一个、很卑微的一个的地位，对吧？啊，你看，然后撒母耳就对耶西说：“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还有一个最小的，现在在放羊。”这是意思说什么？不可能是他了，你不要去叫这个人，不可能上帝会选这个人的了。然后撒母耳说：“你打发人叫他来，他又不来的话，我们就不做戏了。”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脸是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，叫做君王，这些条件来讲的不配做君王啊！啊，做君王一个高大威猛，对没有？然后呢，有一个勇士的一个身材，一个勇士的一个怎么讲？那种霸气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人脸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哪是做君王的材料？不单指撒母耳看不起他，爸爸根本不可能想君王的是要他的老幺来做，不可能。你想一下他的在父亲的地位是怎么样？最后你看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，那个17章17节到20到30节，有一天呢，耶西哈、啊、对他儿子大卫说：“你拿一个饼啊。”然后去给那个哥哥，他有三个哥哥在扫罗的营里面做当兵嘛。然后大卫就把带来的食物就留在看守的人的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的安好。然后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与哥哥讲话的时候呢，那个讨战的那个就是哥利亚，大家很熟的故事。哥利亚最终出来就说以前所说的话，说什么话？他就说：“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。”打哈！假如你打赢了我，我做你的奴仆；假如你打不赢我，你就做我的奴仆啊！每次这样很大声的来讲。24节，以色列众人看见这个哥利亚就逃跑，很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：“就上来的人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上来，他上来是以向以色列骂战骂阵。”若有人能杀他，王会赏赐他大财，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26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：“哎，有人出去打吗？他敢这样跟我们来骂战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他怎么样待我们？这是未受隔离的腓力斯人是谁呀、啊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吗？”你看大卫的讲话啊。他最不可，他最愤气的就是你敢挑战永生神的军队，百姓，然后照你先前的话跟他讲说：“哎呦，有谁敢去杀这个哥利亚？他这么高大，这么威猛啊！”然后第28节，大卫的哥哥看到以利甲，那个大卫的哥哥以利甲看到大卫跟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：“你是来干嘛？啊？”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给谁了？我知道你是骄傲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是要看战争，什么意思啊？意思说你呀、啊、来这里就是要看热闹，就要看我们怎么丢你，对不对？大卫，你回去看羊吧，不要在这里凑热闹。大卫怎么说？我做了什么事啊？我来不是有原因吗？是爸爸叫我拿那个饼来给你们吃吗？我不是来看热闹，我不是来看你们被羞辱。30节，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停在29节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是大卫会怎么样呢？30节，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跟那些人讲话，说：“哎呦，你们应该跟他打，对不对？”等等等等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，刚才我们看16章，撒母耳没有把大卫放在心中，因为他心里面有个条件是长子，而且要高大威猛。第二，他爸爸没有看得起大卫，因为 六个七个儿子都在了，偏偏要选君王的话，不可能是这个老鸟，不可能这个是一个牧童。然后你看到这里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哥哥瞧不起这个弟弟，你来干嘛？你来看热闹？你来看我们这么被羞辱啊？啊，走走走走走！你是大卫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是大卫哦，我都回家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当兵啊。你们跟哥利亚打仗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们就是被杀也不关我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牧童，我也不是当兵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回家了，我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羞辱、被歧视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反应？大概有三种反应。第一，放弃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看不起我吗？哎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就是这么烂的 ，OK？有些父母看不起那个孩子，孩子都很自然就是越来越烂。我在香港有一个小孩，我去一个教会一个学校吧，讲一个专题，然后呢家长就问一些的问题。有一个家长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我很头疼啊，我的怎么对付我的儿子？”他说：“他儿子啊，他都不听话的话，他要打儿子。他现在他儿子很进步，他妈妈骂他的话。”你知道他儿子怎么样？他儿子自己的头都撞向那个墙壁了。他说：“不需要你打，我自己来，啪，撞下去了。”哇，吓得他妈妈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有些人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看不起我嘛，我就放弃自己。第二呢，有些人是怎么样？有些人说：“好，我争一口气啊，然后呢，我以后呢会努力，会加油，叫你另眼相看。”然后过了十年以后，你就看到我大卫是一条好汉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你看一下。第三，有些人怎么样？有些人就做傻事了。你看美国很多那个校园的那个枪击案不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老师同学看不起他，他回家拿枪就跑到学习去，校园啪啪啪把人打死，对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过去都会这样。人家看不起我们，我们都会这样表现，对不对？你看不起算了，我就是这么烂嘛。啊，你看不起我，好，过十年以后我叫你另眼相看，我叫你看我的时候不同的眼光来看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可能用更可怕的手段来做。弟兄姐妹，大卫不是，大卫这三样的表现都不是，大卫却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他绝对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，他不介意撒母耳，他不介意他爸爸，他不介意他哥怎么说他，对不对？他心里面很清楚，他的生命是讨神喜悦，而不是在讨人，不计较人家怎么看他，他最重要是上帝怎么看我。那待会我们看一些经文，你就更清楚大卫的心态怎么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忽略的时候，被歧视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委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很难过不舒服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神是看内心的，人是看外表，人是看我们的外表，人是看我们的身材高不高大，人是看我们有没有学历，人是看我们有什么的文凭，人是看我们什么才能。但弟兄姐妹，神看的是你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，把神放在哪里。所以心理学家他就提出，有些人自我排斥了，有五个现象。第一，有些人过分注重外表，注重衣着，有没有很奢侈？然后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卑嘛，他自己里面是很想怎么看我，把我看高一等，所以他会很多时间花很多金钱，要买很漂亮的衣服，要拿名牌的包包，有没有？然后让那个人呢看我们说赞美我们的，哎呦你的包包很漂亮啊，哎呦你的衣服很漂亮，哎呦你双鞋很漂亮，哎呦你打扮很漂亮，但他没有说你很漂亮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就很喜欢别人赞赏，用很多的方法奢侈。第二，过分的害羞，另外一个极端，有没有？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？我很害羞，很怕看到别人，不想跟打招呼。我在牧会的时候也常会碰到这些弟兄姐妹，真的进来教会的低头不敢跟打，不跟人说话的，跑跑跑，找一个位坐下来啊，你跟他讲话说，哎呦，我崇拜而已啊，不要打扰我哈，我待会儿就走了，从来不抬头。有些的弟兄姐妹样子可能不是很很很很很 很好看的，比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哈，会有些的确切等等哈。哎呦，来到教会也是从来不敢抬头啊，哎呦，很自卑哟、哦。有些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这种人连自己都不爱的话，你就不要教他爱人如己，因为他，你说你爱人如己，他爱不下的，为什么？他本身就是连自己都爱不下，怎么去爱别人？对不对？感谢神，这些弟兄姐妹要鼓励，要慢慢提高他对自我的形象，然后呢，他对自己的他就可以走路很正直，然后来到教会很高兴跟打招呼，他就慢慢把这种的害羞、自我的排斥慢慢放下。第三，有些人呢就很喜欢比较，不恰当的比较啊，产生优越感或者自卑感都不对，都不好了。所以不要随便跟人比较。我，上帝创造我就是我，上帝没有创造另外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。OK，所以上次我讲到也讲过，夫妻吵架为什么？大家都想改变对方，变成自己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有原生的家庭，他有原生的家庭，他嫁给我，他要把他的原生家庭全部放下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对方也是这样想，所以家里就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矛盾，很多的吵架，因为我们都想把对方改变像我。神创造我们是像他，而不是像你。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比较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哪方面跟人家对？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，他开车的时候呢，他开一个 OK 有比较好的车，他看到旁边有一个比他好的车呢，他都会开得很快。然后我说你干嘛开这么快？他说我要告诉他 OK，虽然我的车比他的车不好。没有这么他的这么好，但是我的车还是比他快。然后，假如旁边那个车比他烂的话呢，他也是跑得很快。他说：“我要告诉他，我的车比他好，所以呢，我的车一定比他快。所以在他旁边任何的车，他都要超越对方的车，就是这样。他会比较，人家好，他就生气，他就我要胜过你。人家比他低，我肯定是会胜过你，因为我的车比你的功能。”你们车的功能好，不恰当的比较，所以坐他的车的时候，每一次上来坐他车，我就被主导，我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分分钟被主借走啊！然后我一坐他的车，他说你很紧张，我说对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都尊你的名为圣，随时被借走啊！啊，开那个车非常的快，为什么？他心里面那种的自卑感，然后产生一种的优越感。第四。完美主义，以为自己是上帝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缺点，然后在工作上、工作生活上都要求完美，别不接纳自己的有限、有软弱。我们都有限，我们都有软弱。上帝选大卫，大卫没有软弱吗？我们都知道大卫的软弱不需要提的，OK，大卫的软弱不需要提的。但是上帝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神没有选一个完美的，我们都不完美，不可能完美，一个人不完美。整个教会100多人加起来都不完美，所以更加需要弟兄姐妹，我们代祷祷告来守望，来塞住，来堵塞那个破口，对不对？假如教会完美，我们何来需要祷告会？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，我们不需要彼此接纳，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完美。第五，没有办法完全信靠神，这种人呢，自我排斥的人，他因为他很难信靠上帝，他连上帝创造他都不满意。对不对？上帝创造你跟我，不是只看我们外表美不美丽，我们身材高不高大，我们的头脑是不是很聪明？没有，没有。就算一个智障的人，也看上去上看上去也是上帝所创造，也是个非常非常完美。当我们不能接受上帝的创造安排的话，你就很难信靠上帝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五个现象都不好的，都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，我们第一，我们不要太看重外在的东西，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光秃，就是光光的嘛，是吧？我们不需要靠外边的，我们外面只是一个衣服，只是一个包装而已。 不需要别人来赞美，我们也不需要太过自害羞，哇，很怕人家跟人打招呼，哎呦，我们没有才干，有些弟兄姐妹都这样啊，你叫他，哎呦，有点侍奉，哎呦，不行啊，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不行，没有看到神在身上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计划，好像上个礼拜讲传道说，每个人上帝把他放在我们教会都是有用的，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都是有用的，千万不要说我在圣灵堂没用，不可能的。假如你在圣灵堂没用的话，上帝就不可能把你放在圣灵堂。最小的事情，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，彼此的相爱、鼓励等等，都是很重要的。不一定是很有才干的，对，真的不一定很有口才，不一定很有学问，不一定是什么会很会唱歌，不是的。每一个小小的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上帝的创造的。带领的美意 ，OK， 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些的自我排斥的。你看我们在大卫，我们看下一页，谢谢。大卫的秘诀是什么？他在世界里面，他虽然你看他刚才我们讲过他的出生的家庭的父亲，看他的地位，他的哥哥怎么轻视等等啊，但是上在他世界里面，上帝是最重要的。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，对不对？他看神怎么看他是最重要。我们来看几篇的诗篇，22篇9节到10节，圣经说：但是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亲的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大卫第一很清楚知道他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他在他妈妈的肚腹的时候就有一个被拣选，就是神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他很清楚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，我们来这个世界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端时间，把我们放在这个空间。神在2020年6月14号把你跟我放在多伦多的密斯沙嘎，就有他的计划。为什么我们不生在印度？为什么我们不生在100年前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？神把你放在这个时代，正如大卫最后的圣经说，大卫服侍那一代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在这个时代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好好的服侍这个时代，因为神创造我，就在这个 moment， 就在这个时刻。然后，神是我的牧者，对不对？23篇，很多人都很熟悉这篇的诗篇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姐妹哈，那受洗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哦，我第一篇的学要圣经背的就是这一篇的诗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哈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让你的肝都安慰我。”大卫很清楚。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牧者，他本身就知道牧羊人的心态，他本身就知道当羊在吃草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放松吃草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最紧张，就是那个牧羊人。他要观看周围有没有豺狼，有没有敌人，对不对？他最警醒的时候就是当你跟我在吃草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跟我生活很简单、很单纯、很普遍、很普通的时候，神没有打瞌睡，神一直睁开了眼睛来看你跟我的周围有什么恶人、有什么仇敌、有什么有侵害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神是我的牧者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诗篇54篇1到4节。啊，你看那个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神是我的帮助，神扶持我的命。这篇的诗篇背景是什么？前面是讲到说大卫岂不是躲起来吗？那是大卫写的这个诗篇。弟兄姐妹，当大卫很清楚在他逃难的时候，他没有埋怨，他只有静心的等候神。他知道一切的只有神可以为他伸冤。第一节最后那一句，神啊，求你以你命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弟兄姐妹，多少你跟我都很多冤屈，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，在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冤屈。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过去冤屈的时候，都很难过，都心里面很不舒服，很想流泪。但我们不要忘记，神愿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他是审判的主，得相信神必定为你跟我伸冤。我们就安心把过去的伤痕交在主的手中。神是大卫的依靠，弟兄姐妹，神是不是你的依靠呢？在你受苦的时候，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会是不是神只是你的发脾气的对象，对不对？还是神啊，上帝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神不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好像神是我们的仇人，对不对？好像神没有看顾我们，好像神没有做好他的看顾的本分，有没有？神啊，你就是没有看做好你的本分，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对我？我你看我现在环境怎么样怎么样？神是我们的依靠还是我们的仆人呢？假如他是我们的依靠的话，怎么困难？我们真的是没有埋怨，只能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。然后神60篇10节到22篇12节，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我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就是他。这篇的诗篇前面，假如弟兄你们回去看，前面是在讲什么？他们打仗失败了。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大卫很清楚知道战争的成功和失败都在上帝，所以他写这个诗篇。他说，上帝啊，你是我们的成败都在你手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成败都在神的手中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看的是诗篇对吧？诗篇总共有150篇，有73篇一说有一半是大卫写的，好厉害啊！150篇有一半是大卫写的。弟兄姐妹，写诗人一定一个很有情感的人才可以写诗，对不对？你叫一个科学家写一篇诗，我想这就要拿他的命啊！哎，古旭，你是个科学家，沈伟是科学家，我们当中 OK。那我们今天有些读理科的，有没有叫你写一个诗篇呢？真的很难的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呦，你叫我去发，你叫我上太空还比较容易一点，古旭对不对？啊，叫你上太空可能还比写一个首诗更容易，对不对？写诗，你知道写诗的人要有情感啊。你看大卫150篇诗篇，有一半是他写的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卫对神很有情啊，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呢，你知道我们对神呢很有情。他从做牧羊人，然后神高立他做君王，然后逃避扫罗的追杀，然后成为君王，他真的是对神有情有义。你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下6章1节，大卫又聚集了以色列众的挑选了30000人，大卫起身率领他们去什么？去拿那个把那个月柜抬到他身边。大卫当看那个撒母耳记下7章1到2节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就对先知说：“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月柜反在幔子里。”上任的君王扫罗40年，想都没想过月柜。想都没想到月柜在哪里，但大卫当他做王的时候，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他第一样想到的就是上帝的月柜在哪里，所以他就不是把那个月柜带回来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段的圣经，有些人我们上次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人问，为什么那个乌撒他那个扶那个月柜他会死掉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为什么乌撒扶那个月柜他死掉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解释用一点点时间来解释哈。第一，月柜那乌撒本身是一个，他是利未人，他很知道经那规矩，月柜是不能运的，不能用牛来运的，月柜一定是抬的， OK， 所以他们用牛来运，因为外邦人当时是用那个月柜，运那个月柜是用牛嘛，他们就照用外邦人所用的方法来 运那个牛，所以那个 运那个月柜，所以那个牛不是尸体吗？他一尸体，那个乌撒一挡的时候呢，神就说他都会死掉。其实他在运的时候已经错了，他才有这种的被击杀。所以你看那段的经文，后来大卫回去了嘛，不敢再叫，不敢再请那个月柜嘛。后来大卫再请的时候呢，圣经很清楚说，大卫就叫那些人把月柜抬到耶路撒冷，抬到耶路撒冷。OK， 那这个第一个原因，他本来应该就不是应该用牛的了，他已经错了。第二原因，假如神的话说的话不算话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以后人怎么对待上帝的那个话语。假如当天那乌撒挡那个月柜没事的话，我相信那些人都会看，我们在旁边的说，哦，你看看那乌撒挡了月柜，圣经说不可以啊，但我们有人挡没事没死，所以呢以后呢神的话就可以不算话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事情啊，那就应该是得到祝福。好的事情要是神和神的心意才是那个好的事情，不合神的心意，不合神的要求，那不是。大卫进到做了王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把约柜抬回来。扫罗王40年想都没想到约柜，但圣经说大卫就要把那个约柜抬回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。所以你看那个大卫啊，不单只是在战争啊，不单只是在逃难啊，这时候也要想到上帝。上帝，你是我的保障，你是我的力量。上帝是什么？并且当大卫他那个王位安定下来的时候，他想到也是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想真的想分享一下，真的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的，你知道我们教会或者全世界教会啊，参加崇拜的，参加小组的，参加祷告会的，参加主日学的，参加讲座的人，都比没有疫情的时候的人多，多好多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不相信那些忽然之间在疫情的里面悔改哦，然后就哦，我要崇拜啊，然后悔改啊，上主学啊，悔改去祷告会啊，悔改参加小组啊，哎呀，我不相信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讲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讲，是因为我们在家里无聊啊，太多时间了，不晓得干嘛好，所以我们的固定准时参加主日崇拜，准时参加小组，准时祷告会，准时主日学，准时去听了讲座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疫情一过去，我们打回原形了。小组，哎呦，不，对不起哦，这个礼拜六有应酬，哎呀，我们去约了朋友吃饭，哎呦，礼拜天不能来啊，我的孩子要学什么东西啊，我要开车送他去啊。哎呦，主日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，哎呀，这个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，哎呦，感谢主啊，这个疫情啊，把很多弟兄姐妹都带回到主的面前了，大家都悔改了。然后，哎呀，你看教会多福星，不止我，不是说我们圣名堂，全世界教会都一样，因为我们在家里无聊，太多时间，不晓得干嘛。所以我们准时10点参加崇拜，9点半主日学，礼拜三祷告会，小组礼拜六参加。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我这样，我真的是这样讲，真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疫情过后，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人还是这么多，祷告会的人还是这么多，参加小组这么多，我感谢主，那我说错了。那是许金根的错。哎呦，许牧师，你太小看我们了哈、啊！你这个人呢、啊、哈、啊？对，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希望疫情过后，我们还是坚持礼拜天和三日崇拜。我真的希望疫情过后，弟兄姐妹对我们所有的聚会都很积极，了不起，这就是疫情的悔改。而不是疫情太无聊。弟兄姐妹，当大卫他在困难的时候依靠上帝，在他平安的时候，他想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的约柜。 不单如此，你看诗篇十八篇，诗篇的十八篇也是最后，也是大卫最后写的。假如你看撒母耳记下22章，他就是这一章的圣经，就是诗篇的十八篇来的。撒母耳记下22章，23章就讲大卫最后就死了，OK，快要最后的遗言了。所以呢，这一篇是他最后，你看他怎么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；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是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”你看大卫，大卫巴不得用所有的名词来形容他心里面那位上帝：“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”弟兄姐妹，上帝说我是大卫所爱的。所以难怪神说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人。你看，岩石山寨、救主、神磐石，他巴不得所有的盾牌呀、拯救的脚啊、那个高台，什么形容都来形容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大卫心中的一切的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的祷告，有些的教会很多的一些祷告的时候，对神的祷告，我听过一些很灵恩派的教会祷告，哇，上帝啊，出来！他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就好像跟上帝吵架一样，上帝啊，就变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有时候我们安静在上帝面前，就是对上帝说：“上帝，我爱你，我好爱你。”就够了，弟兄姐妹，祷告不需要话很多，不需要好像跟上帝吵架一样，对不对？跟情人谈话。所以大卫，耶和华是他心中的上帝，上知道的情人。我爱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，弟兄姐妹。真的，世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，神是不是我们心中的所爱呢？有时我们嘴巴会讲服侍神哦。但可能我们整个生命是自我中心，是自我的荣耀，我自己的地位。哎呦，假如我侍奉没有人欣赏，没有人赞美的话，生气，啊，不高兴，啊，为什么不赞美我，不欣赏我？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你那个侍奉是有问题的。我们的侍奉是讨神的喜悦，神欢喜就可以了。神看我们内心，人看我们外表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古旭弟兄常讲一句话，不要古旭的人呐、他最怕就是假冒伪善的人。真的，一个很真诚的人，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很真诚的人，不需要虚伪。我们的侍奉，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上帝，不需要别人的赞美，不需要人家的欣赏。当然，弟兄姐妹，别人的欣赏是很自然的。我们对神的侍奉，我们的心态对准上帝，但别人对我们的赞赏，我们说谢谢。但当然不赞赏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感谢主。我们对象还，我很多人这样哦，我们今天侍奉，哎呦，我侍奉主啊，我做得很好。有一天牧师讲传道，不赞美我们几句话，我不做了啊，下次我就不认真了，下次我的侍奉就马马虎虎了。对不起，你的侍奉态度有问题，你的对侍奉的对象不是上帝，我们。只求上帝的赞美，因为将来给我们冠冕的不是牧师，不是讲传道，给我们的冠冕是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心里面要好像大卫一样被神所充满，然后不要把自己的荣耀，我们嘴巴讲是哎呦，我们来侍奉神了，但是我非常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们，非常介意我们心里面这个侍奉有没有荣耀，我们非常介意我们在教会的地位。对不起，有一天牧师许敬根不当圣命堂的顾问牧师，我去圣命堂的一个会友，我同样爱这个教会，不需要人说哎呦牧师啊，不需要，许敬根许弟兄就是了。那时候可能应该是讲，那时候应该是讲牧师了。OK， 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在教会太需要人家赞美欣赏，我们只需要讨神的喜悦，不止嘴巴讲，心里都这样想。OK， 那教会都很快乐的教会。最后，箴言4:23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大卫的心中只有上帝。无论逆境，无论顺境，无论做牧童，无论做君王，无论走难的时候，无论在王宫的时候，他清楚上帝就是他的一切的一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要胜过保守一切。今天很多人非常紧张他的手机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里有个手机哈，我们很啊，我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老早都讲了一个成语，机不可失啊。对哦，我们很紧张手机，哎呦，手机呢？我们去到哪里都拿着手机，上洗手间就去拿着，什么地手很重要。但弟兄姐妹啊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你的手机。你手机的不见了，你非常紧张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丢了，模糊了，冷淡了，软弱了。我们都不察觉啊，我们都不察觉。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真的，因为我们心有诸内就行于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爱神，这自然有爱神的表现。我们不是假冒为善，只有外面的行为，没有内心的爱神，不是。我们内心的爱神，我们自然就表现爱主的表现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看到我手上的图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啊？有没有看到？好看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们没有信主的之前的啊！我坐在宝座，主坐在我的生命的里外面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啊！然后呢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主就坐在我们宝座上，我们就坐在主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弟兄也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但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心态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，就这样了。我坐在宝座上，主坐在我旁边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图画，我不晓得今天你的光景是怎么样。神要我们经信经意经历的爱主，他坐在我们宝座上。但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，主坐在我旁边。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保守我们爱主的心胜过你的手机，胜过你的财富，胜过你的健康。假如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有财富，我们不爱主，在上帝面前不是合神心意的，不讨他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愿主赐福我们，透过大卫，我们在以后再思想这个人，让我们好好学习，心里面充满就是上帝，他是我的一切。我们祷告。听上帝，但愿今天早上的信息是从天上的宝座而来，是你的对我们的教导，是你对我们的心意，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过去都有很多很多的软弱，包括你自己的仆人，求主赦免，求主让我们重拾那个爱主的心，爱神的心。主啊，离开那个不冷不热的心态，离开那个只保守那个手机，保守那个金钱，保守我们的健康，而忽略了保守我们爱主的心。求你赦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